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啊，今儿又是我们仨爷们儿合作。我叫苏南，
我是杰西，
我是天成。最近我听说有一个一个男人，他呢对他的那个太太说：“你不要经常的管我，给我一点空间，要不然我不能经常去跟我的朋友去 hang out， 就是对，感觉没有我自己的一个自尊了。他们都说我没有了那个男人的自尊了。你们怎么样认为呢？
你这个自尊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说啊，太太不高兴了，把男人打到床下面去了，男人回嘴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就这个意思啊。
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其实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男的呢被他的朋友嘲笑，说啊，你这个气管炎这么厉害，
对，
你还做什么男人，都不是男人，所以这是伤害他自尊心的。
对啊，
如果没人说他，他肯定没所谓吧。
而且特别是一个男的，你想想看，女人不知道怎么想，但是我觉得男的这个自尊通常都是没那么容易放得下吧。
哇，最起码啊，英文里面的我字是永远大写的，对 ，I 不可能小写，对，所以自己好像还蛮重要的，对吧？
很重要啊！
不过
你知道，新闻当中唯一跟那个全部大写的就是上帝了，告
是，对 对。
然后他变成是我，我也是大写，他要跟上帝比了，
哇，
怎么会不
这个很
厉害。
我圣经里面也讲，就是说男人需要得到女人的尊重，所以尊重对男人很重要。然后男人要爱女人，女人觉得爱更重要。所以这也很有意思，是男女之间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自尊对男人来讲可能更重要一点。
但是我们经常都听男人在讲自尊自尊自尊，但是好像很少听到女人在说他们的自尊了，对吧？
也有了，也对女人的，
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之下说的呢？
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尊是什么意思嘛，对吧？自尊是自己喜欢的程度嘛，是不是？或者我
自己尊严嘛，
自我欣赏自己嘛。其中一种
方面，自我欣赏，
自我肯定，
也要别人认同才会达到自尊的目的吧。自己在那儿自高自大搞了半天，别人都觉得你这
个人，那个叫自尊心过强
啊，那叫自尊心过，
那你是太强了，但是你肯定是自我肯定嘛。
对，我举个例子，我看你们认为这个有没有自尊啊？郎平，大家这个是热门话题
啊。对，
1984年的时候是英雄。对不对？代表中国女排一起了，他们一起打了世界冠军。
没错，
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居然做了美国队的总教练，打败了中国队。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国耻一样，对不对？但是到了2016年，他又带领中国的女排再次夺冠，十几年以后了。你说这个郎平是有自尊呢，还是没有自尊？
我觉得这个事情郎平是有自尊的，
很大的自尊。可是他这个自尊后面你知道隐藏着很多的委屈啊，你看他写那个文章，
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你从爱国主义角度来讲，然后无限上纲的情况下，对郎平来讲，郎平确实他自尊心可能被打击得很厉害了，
但是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自尊的。
但是他说的很多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自由去发挥了，对不对？在中国的那时候，他为什么离开中国队，就是他看到一些事情，让他做的一些事情他受不了，所以他离开。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初也是受到排挤的嘛，然后他自己锻炼了自己，磨练了
自己的自尊嘛。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人再去挑剔他了，不可以再去挑剔他，
很不容易啊，
没什么必要再去挑剔他了。
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啊，真是这个职场啊，特别是职场，真是不是很在乎人的自尊，而过多的就是在乎你的业绩，对不对啊？现在如果说你为了磕头去到人家拿一个生意来，没有自尊，好像这个你的公司都会不在意，
或者是没错，苏南说的对，但是或者是有时候人的自尊被放得太大了， 就是、
啊，那就
无限的放大
，big ego，
就是变成一个自大而不是自尊，其实、就那么一点点的分别，但是现在的人就是有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自大还是自尊的。现在，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这有一个又是个例子，也是名人的例子。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更有自尊嘛？乔布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他的合作伙伴叫 Wozniak， 对不对？是他的那个1976年的时候他们合作成立的那个苹果公司的嘛。乔布斯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求严格的人，而且对下属是不留情面的，就最起码是为人是不是那么很开通，或者是不是那么大方的人。但他这个同伴Wozniak 呢，就是一个比较为人随和的人。当年的时候给他手下很多人给他们干活，76年开始一起干活，然后提出来要给手下的人一些这个期权 stock options， 乔布斯一口拒绝。这个是网站上都有，你要看那个网上都有描述。而那个时候呢，是他的那个伙伴Wozniak 把他的股票卖掉，然后给他的员工提供这样一个期权，但实际上是给他们现金来买股票，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当时后来这个乔布斯的身价到了18亿美金，而这个 Wozniak 只有1亿美金的身价。但是 Wozniak 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到底是要争一时还是争千秋，你要是真正争的话是争一时还是争千秋。两个人都很有自尊，都非常有自尊，但每个两个人的自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个 Wozniak 讲了一句话，我也是活得有自尊的，那么我很庆幸我现在还活着。但这只是一个活和死之间比较，但最起码你会觉得可以在两个人之间的自尊上可以有一些思量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自尊呢，在我来讲应该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能力的一个认可。
是的，那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你今天说的是乔布斯的故事，那么因为他喊错了名了，
对呀、
所以说我们才会去看他。也就是说自尊，每个人都可能有个自尊的需要，可能他的表现形式像这个就表现在他的成就上面，他希望在这个成就上面业绩上面得到满足。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名誉上面，在 reputation 很好。
乔布斯也是名誉上也很好，对呀、
乔布斯是有好有不好、
有
问题了，
对
不
对？
人上脾气很臭啊，
对
不对？包括有好有不好，因为他业绩上大家不可否认的，从这个体现出来他确实做得很好。那名誉上面另外会不会在地位上也会表现出来呢？每个人都希望被人尊重。那地位上为什么会被人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如果你公司苏南公司如果拍集体照的时候苏南是合伙人应该是坐在中间吧。
我以前可能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你会不会把你排在中间？
有可能，
很简单，
要看我跟谁排嘛。如果跟我全球
的
跟我全球的老板们一块排，我肯定在边上了嘛，对不对？
所以说每个时候都是有尊重的需要，就是有些时候你是排在边上的，有些时候你也会排在中间的。
对，但我觉得人要怀一个谦卑的心，我认为
这个就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了争千秋还是争一时，我刚才再简单说没有千秋这个事，因为你就会成为历史，每个人都会成为历史。
我跟你们说一个一段新闻啊。我记得我在前两个月的时候上网上看了一段那个 YouTube， 然后上面就放了一个短片，就是一个采访的一个片段，然后采访了一个香港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老板，他呢是做地产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些绯闻出来了，然后就很多那个记者去访问他，然后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哪个报纸的那个报馆的记者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因为他不知道他会突然间开门， 他坐在车子里面，他的豪华车房车里面，然后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他在你在窗外开始拍照之类的啊？你知道香港的狗仔就是这样子的吧？然后他不，他突然间他开门，然后就开门的那一刹那呢，他那个镜头碰到了他们车的那个窗子。
嗯，
其实就是一个镜头碰到一个车窗的玻璃，就这么简单一个一个。
但这个就已经说碰的啊。
啊，然后后来你知道怎么吗？
诉讼，
差不多，啊，很严重。他因为他觉得你为什么要碰到我的车子？
对，
你干什么那么不小心？
对，
嗯，当其实那个记者也就不断的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老板不是故意，但是他说你哪家报馆的？你明天不用上班了，或者你等送我的律师信之类的。是这样子的，他的自尊就放不下去，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时候
受到了侵犯。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
但是你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对吗？
你觉得呢？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上次看到一个
这
个视频，
我觉得是无谓的自尊，但是他为了要捍卫他自己的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一个权，
他结果会不会很惨呢？
我不知道。
哦，他可能有些钱可以买，
对对，
他觉得无所谓，
这个。
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去看看，上次我就看到一个，我们现在是国内一个快递公司叫顺丰快递嘛。
对，
顺丰快递有一次有两个在国内送包裹给人家的时候就碰到了人家的车。
嗯，
结果我在视频我亲眼所见的这个所谓的老板一定要
他没有
打得很厉害，那人没有还手，人家已经跟他说对不起，他对不起就算了吗？不停的打，不停的打，我都看不下去。
嗯，
其实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
现在那个快递的老板，他说我这一次一定要为我的员工讨回一个公道，不管是多少钱。那这个就是一个老板，就是确实是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所谓的自尊啊，你认为你高人一等啊，你自己认为的嘛。
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巴西的奥运没有，有一个 Michael Phelps 就是菲尔普斯嘛，美国的游泳队员，
嗯，
对不对啊？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搞得全球都风风扬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31岁了，第四度参加奥运，这个他本来是伦敦奥运完了以后他夺了18金嘛，他就2012年就宣布退休了，不干了，然后退休以后长了30磅还吸大麻，不是被警察都抓住了吗？
对呀，
两次酒驾，曾经还想自杀。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说这么一个人取得了体育界这么高的成就的人，你说他不是充满了自己认为的尊荣吗，自尊吗？但是失去了所有的自尊，他最后这也是那个介绍里面讲的，他读了华里克牧师写的标杆人生，读完了以后他自己，但这本书在哪儿读的？在戒毒所读的，在戒毒所里面读了，读完以后他就开始觉得人生又有希望了，
应该有一个目标，
已经从一个你看很有自尊的人拿那么多的荣耀一下子变得没有自尊了，然后到了戒毒所读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人生有意义，又有了一个自尊，然后参加了巴西的第四次参加巴西的这个什么奥运会，又拿了好几个金牌。
其实这个自尊心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自尊心对那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如果是有一个正面的动力的话，那都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吧？
嗯，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常常犯了一个毛病，我们有时候拿了就要求一些无谓的一些自尊，
那叫 big ego。
对，其实这个很难去那个拿捏的，对吧？
对，你自尊心太高的时候，其实旁边人是会给你有信号的，
叫自视太高。
对，人家当你自视很高的时候，人家会有眼神，会有身体语言，
对，
或者是用语言去回
告诉
你，你不要这样。
对对对，我同意。
因为你
或者是你大部分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自视过高的，让你们在一块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越吹越大啊！我昨天去了太空，他说我之前去了火星之类的。
所以说到这里，我还真正喜欢保罗讲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对不对？看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了，要合乎中道，是什么就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 1-322-9966-12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天会美丽。
我问两位一句话，这是 Bill Gates 说的，他的职场工作，跟人家说的，你们怎么去看这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这个世界期望你先做出成绩，再去强调自己的感受。
那我有听过这句话，
这个我也听到过，这就是这个现代职场的一个毛病嘛，我认为是一个毛病。我觉得现在人和工作相比，工作是似乎比人更重要，
更重要。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是看业绩嘛，
对啊，
你有业绩就有自尊，你没业绩，你不要跟我谈自尊。
对啊，
所以说未必说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就一定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了吧？
这个
因为这句话我不是很认同。
这个不是也有人曾经讲过吗？名人说的假话都成了真话吗？或者名人说的不好听的话都成了这个优雅的这种警句吗？不是有人就是在外面就大胆这样讲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句话你再听听看，他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吧。
这个要看你对谁讲。我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心态，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 unfair， 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符合我的想法的就叫公平，不符合的就不公平。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但是也不能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这个世界就是很不公平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要去奋斗，要去做出一些事情来，要活出你的样式出来。
所以你那句话我还是认同的啊，因为人生真的每一个人他的资源都是不公平的，
有限的。
对，你出生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所以真的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这句话我另外一个体会，我是这样，这个不公平是人自己造成的。
你的意思，人造成是社会造成的这个意思？
我当然就是社会，不同的
社会，
整个社会是人组成的嘛？
对
啊，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制度，让这个人的利润可以无限，几乎是无限的大，没有去制约他，然后说这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很简单一个例子，你现在个苹果的一个手机，你的成本是多少？你卖出来是多少价钱？而且要排队，然后要强调它，好像是你没有它你就是落伍了，没有它都不行，变成好多人。我真的说实话，我是你看我这个手机几年几代以前的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工资可能只有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他为了手机凌晨3点排起来去为了中这个手机。
这跟自尊有什么关系？
哎，问题在这里。你今天我们，你刚才说，我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怕的，这个环境是谁造成出来的？
你的意思社会把你的自尊拿走了，但是你就要不要以为自己的自尊就不去顺服社会，顺服社会吧，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你的自尊。
对呀，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今天成功是因为我自己刻苦努力，那个我今天有这个，我统治了这个市场，你跟我，你愿意跟苹果，你愿意跟什么东西，你来买吧。
我的想
什么，
我想法是 Bill Gates 讲的话，他是有一些他的想法，就是说他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对他来讲他是不喜欢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就要屈从这个社会，然后呢自己创造了价值，成了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他就开始教导其他人了，学我吧。
就是我只是说他只说出一个现象，我就觉得可以去做一些更加好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心中其实有一些，如果你静下来你去看，这个财富这么多他是带不走，当然他做慈善了，但做慈善的动机是为了使这个财富再滚大一点呢，还是真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才是关键。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看见嘛，那么每一个人他对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他要有一个评估的嘛。对啊，有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赚钱，是不是要赚很多钱，还是说我要提供服务，让给社会，这给社会，是每一个人对人生的追求目的的看法不一样。
没有你的日子，生命毫无意义，在日光之下，全属虚空。好喜欢这生。
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谈自尊这个题目。那刚才有朋友就提到说呢，业绩不是你的尊严，表现不好就没尊严。到底自尊是建立在哪呢？啊，的确，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的业绩就是我们外在的表现，的确会影响我们建立自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自尊也不是单单靠外在的业绩建立起来的。就是说呢，外在的表现业绩会影响我们的自尊，但是却不等于我们自尊的全部。自尊呢，是由许多其他的东西建立起来的。那么到底还有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建立自尊呢？我想啊，生活环境是其中之一。那比方说，如果你从小呢就是非常贫穷的，人家瞧不起你，因为你穷啊，那你也会容易瞧不起你自己，你就没有什么自尊了。又或者呢，你的家人常常骂你，批评你，比方说说你丑啊，说你笨啊，说你没用啊，那你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你也就是没有什么自尊了。那这个呢，不一定跟你的业绩表现有关，可能只是你的家人对你过分的苛刻的要求而已。还有呢，人生里头的意外打击呢，都会损害我们的自尊的。比方一个本来很聪明很能干的企业家，他挣了很多钱，哇，一直呢对自己很有自信，可是呢有一次发生了地震或者发大水水灾，一日之内呢家里的人全死了，房子没了，哇，这个突然而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太沉重了。从此呢他一蹶不振，甚至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什么自信自尊都没了。那有些人呢有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自杀。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自尊心的建立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做成的，摧毁我们的自尊心的东西呢也有许多许多。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强调我们的业绩 啊，外在的表现会建立我们的自尊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是注重人的外表，俗语也说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因此呢我们都会啊拼了命的做出很好的业绩来，为的是赢取别人的尊重。我记得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财主的故事，这个财主呢本来已经有很多田了，很多地，也有很多谷子，可以卖很多钱，他是个富翁啊。有一天呢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哈哈哈，我要把我这个谷仓给拆了，因为它太小了，我要盖另外一个更大的谷仓，好收藏我的谷物，然后呢我就可以安安乐乐地过我的好日子啦。哎，谁知道呢，上帝就跟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我就要收取你的灵魂，你拥有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呢？那这个故事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人的生命不是掌管在自己的手里的，人的寿命有多长多短自己根本不能预测也不能控制。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人要离开世界了，他拥有的再丰富啊，也变得没意义了。也就是说呢，你的业绩再辉煌，你的成就再大，也变得一场空了。换句话说，真正的自尊不应该跟业绩或者是成就直接挂钩的。自尊呢，是那个人的内在的素质，就好像太阳和它的光线，晴天白天的时候它在照耀着我们，下雨天刮风或者晚上呢，太阳和它的光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太阳还是太阳，没有改变。那人之所以有自尊呢，是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爱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的价值了。不管我们是什么肤色，皮肤的颜色啊，不管我们是怎样的教育水平啊，住在什么地方，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上帝也一样爱我们，爱我们啊，就好像看我们如珠如宝啊。他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呢，甚至愿意为我们死，这个就是人的价值了。只要我们心里有上帝的爱，记住我们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就能领略什么叫自尊了。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
那自尊呢，不是人家给你的，也不是用业绩成就和个人能耐建立起来的。自尊呢，就是你怎么看自己的价值，你看自己有多尊贵呢，就在乎你是否认同上帝对你的评价了。
人生的智慧。
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引用圣经的几句话跟你说说。罗老师引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希望圣经的话帮助你，提醒你。好，下次再见。
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